住在至高者隐秘处。请公司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今天啊，来分享主日信息。那我分享的题目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开始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赞美你啊！再次感恩啊！虽然在一个疫情当中，主啊，你还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是怜悯我们的神，是拯救我们的神。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远离罪，敬畏神，活在你的恩典和旨意当中。求主的圣灵来运行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解开，使与人都通达，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到你话语的真实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在各种环境当中，都有主的恩典和保守与下时间同在，施恩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感谢神啊！那我们今天分享这个经文呢，就是在诗篇91篇1-4节哈。我们题目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那第一节呢，这里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那其实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应许，而且这个诗人他宣告出来了，这是被圣灵感动之下宣告出来的神的话，因为他这里是应许啊，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呢，那有什么应许呢？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应许，但是有个前提，前提就是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至高者是指什么呢？那当然是指神啊，耶和华上帝他就是至高者。好，所以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就是住在神的隐秘处。那这个隐秘处是需要被理解的。在我看一下英文的翻译呢，是翻译成 the secret place。那这个就是代表隐秘的地方，隐藏的地方，隐私的地方。我想的话，像我们家中啊，有些地方是比较隐秘的，比较有隐私的。举个例啊，假如说你有客人来到，你是会在客厅来接待他，在你家里面你不一定会带他到你的卧房啊。这个卧房的话，那我们常常看作是比较有隐私隐藏的地方所以那同样的话，这个隐秘处啊，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今天我们从这个比喻来理解的话，那什么人能来到你的卧房呢？什么人能进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假如说平常能来到你卧房，甚至住在你卧房的，那可能就是你的配偶，是不是？你的孩子也可以常常来到你的卧房假如你单身的话，你很亲密的朋友，是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你可以让他来到你的卧房这个是一个隐秘的地方，代表你隐私的地方。好，所以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话，它是代表是一个与神他有亲密关系的人他能够来到神的隐秘处，而且他不仅是来到，而且能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他常常都在神的隐秘处那个地方与神相交。好，那这个其实就不是说随便人都是可以的，就像我刚刚谈到说能够来到你的卧房，住在你卧房的人，那就是你的配偶或者是你单身你的朋友你很信得住的朋友，你可以让他来到你的隐秘处。但是来到一个人的隐秘处也意味着呢，你可以知道他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你来到神的隐秘处的话，那代表什么呢？意味着你可以知道一些神的秘密。 神特别让你知道的事情。就如你妻子孩子到你的卧房来，那你卧房里面可能有些东西是比较宝贵的，比较隐私的东西啊，他们知道，但是什么外人他不一定知道，他来不到你的隐私的地方。好，所以人能够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神的隐秘处的话，那他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神隐藏的事情，神可以把他隐藏的事情、秘密的事情呢，告诉这个人。那这个的话，好，我们看到这是 不寻常的事情。好，那人能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也是出于神的。啊，这个只有神能够 让你来啊！就像你今天卧房，你不同意，外面人不能随便进去啊，是不是？好，所以神容许这样人来到至高者的隐秘处，让他们能够在那里，甚至住在那里。那这样的人，他是与神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人。那神看他们如什么？至亲如好友，好，让他们能够来到并且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那这样的人，他们长期在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呢，他能够知道什么？神的秘密，神所要做的事情，神的想要啊、他的思想，神的意念，他能够知道的。好，那在圣经上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呢？那当然了，诗人，这个诗人九十一篇的诗人，看起来他是有真实这样的经历，好，他才能做这样的宣告啊，你否则你是假先知啊。好，那当然，那我要看到啊，圣经是不是有人呢，能够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甚至神隐秘的事情都告诉了他，好，他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那其实我看到一个例子呢。我想到的就是什么？亚伯拉罕，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不断的在凡事上都顺服神啊，他最小的事上都愿意听从神的旨意啊，他这个叫舍己啊，走信心的道路，他不靠自己啊，依靠神啊，他与神有什么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对他的对亚伯拉罕说，他不仅是神的仆人，他也被称为什么神的朋友。神的朋友，所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其实有三处经文圣经都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用了这个以赛亚书41章第八节，他这里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神称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啊，这是神给他的地位。他在神面前有个特别的地位啊，他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好，神看他为至亲好友，好，他取得这个地位，而神隐秘处，神要做的事情呢，神的秘密也没有向他隐藏，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好，第十八章17到18节这里说什么呢？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蒙福得福。这里说，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做的事情是不能瞒着亚伯拉罕，他是我的朋友啊。亚伯拉罕在神面前取得了神朋友的地位啊。那朋友之间可以谈心的啊，那神就可以把他心中的秘密，神所做要做的事什么告诉亚伯拉罕。那在创世纪十八章上下文的经文，你看到当时神要做什么事情呢？神当时差派了两个天使去了什么索多玛，那个索多玛的恶声闻于神啊，神要去什么审判刑罚这个城。那这个时候神把这件事情，神要做的事情，神要去审判索多玛的事情，告诉了谁啊？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什么朋友？那这个是神的秘密啊，神有必要告诉他吗？没有必要的，
神是自有永远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但是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神就告诉了亚伯拉罕，他要去审判这个地方。结果你看创世纪第十八章后面就是什么，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啊，他能在神的面前发言啊，他能影响到神的决定啊，那这个是超然的地位了。他能够代求，求到说只有十个人，神说我都不灭掉索多玛。那这个时候你去看他取得的什么地位，全世界当时所有的人只有他一个知道什么，神要灭掉索多玛。然后第二天有没有发生？第二天就发生了，硫磺和火从天上降来，索多玛就灭掉了。那你就看到他是什么，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神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他是神的朋友啊。好，你就看到他是一个什么，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好，所以他也可以说是一个住在什么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他在神的隐秘处，神的秘密也告诉他。好，那你想亚伯拉罕怎么取得这样的地位呢？他被称为什么信心什么之父啊，他什么一生都什么不断的学习什么顺服神，信靠神，相信神，而且他什么越来越认识神啊，越来越经历神，他的思想意念和什么神的越来越什么合而为一了。那神信得过他，神认识他，他也认识神了。那他取得的这个什么神朋友的地位啊，那这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啊。好，那他与神建立了亲密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呢，他是一个什么可以说是住在什么至高者隐秘处的人。那今天我们有所谓 Sunday Christian 啊，就是主日来聚会一下。那平常他的生活与世人无异，好，没有什么区别啊，爱世界不爱主，啊，信仰只是一个形式。那或者有些基督徒他不冷不热啊，啊，虽然信了主，但是却不愿意遵行神的命令，不愿意听神的话，心刚硬啊，他也没办法对神委身。他没办法舍己啊，走不上信心的道路的时候，那这些人是没有办法被看成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文的应用上要谨慎啊，我们不要要看看有些时候我想我算不算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属灵的什么光景。然后当然我都希望大家都与什么神有亲密的关系，都是什么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那你有这个祝福，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就有这个应许，就说这样的人呢，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呢，那应许是什么？必住在什么全能者的印象，一定，这是神的话，不突然返回，一定住在什么全能者的印下。那全能者当然也是指神啊，好，神是全能者。其实圣经我们看这里，这里圣经这里说什么，第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这里说，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什么全能的神啊，是不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哈，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啊，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神啊，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啊，他就是全能者。那住在全能者的印下的话，那代表得到全能者的什么保护看顾。好，全能者啊，无所不能的。那今天他的保护什么，他什么，他的保护也是最完全的保护，没有任何的势力，任何仇敌的攻击能胜过全能者的硬币和保护。所以在全能者的保护下，他是什么万无一失的，完全令人放心的。感谢神啊，我们需要这样子来理解这个应许啊。好，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什么全能者的印下。 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诗人的诗人第一个宣告，好，他一个宣告也是一个应许啊。好，那诗篇九十一篇的它的主题就是在这一节经文。好，那这一节经文以后的经文呢，就是进一步的说明，围绕着这个主题进一步的说明什么是住在全能者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什么全能者的荫下。那第二节呢，诗人就说什么，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那诗人论到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好，是以色列的神，好，也就是全能者，是至高神。好，那他论到以色列神，论到这位至高者全能者，他怎么说呢？他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那我们知道山寨和避难所呢，它其实有同样类似的意思呢，就是给人提供保护的地方。好，所以诗人他在说什么呢？就是在仇敌各样的仇敌攻击当中，上帝耶和华是什么？诗人的保护。好，那这个是什么？诗人的宣告。好，那他能够这样宣告的话，显然在他生活当中有这样的经历，他真正什么，在危难的环境当中，各样的这个甚至仇敌的攻击当中，他真正经历过神的保护，所以他这个信仰是真实的信仰，他不是一种头脑的知识啊，他否则的话他不敢宣告这个话，那假先知啊。所以他今天是什么？他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他才敢说这样的话。他说什么？而且他说是我的神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啊，是整个民族的神，但他也是什么？这个诗人的神。他表示他是一个个人性的关系。我们常说我们信耶稣是与耶稣有什么个人性的关系，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是不是？你今天有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那这个神才是你的神啊，否则的话是什么？头脑知识上的神，是圣经的讲的是真理啊，但是的话你要有经历啊。所以今天的话我们看到他说是我的神，他有真实的经历啊，他有跟神有真实的一对一的关系啊，所以他不仅是一种头脑的知识，是生命的经历，所以他才这样宣告啊。好，然后他说是我所倚靠的，所以他从他以往的经历呢，给他什么现在的信心啊？他说是我所倚靠的，好，神是他的避难所，他已经有这样的经历了。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刚刚提到像亚伯拉罕，我们说他是神的朋友，是不是？他是神把他的秘密都告诉了他。他说神说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的亚伯拉罕。这个，所以你就知道，那他是与神有非常亲密关系的事，而神要做的事都没有隐瞒他，那他也得到了什么？上帝的保守和祝福。啊，我相信他不仅他自己知道，圣经其实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不仅他自己可以知道神在保护他，而且是什么？周围的人都看得出来，他与众不同，他是真正蒙神什么？保守的人。那在这个创世纪有段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就是创世纪这里啊，这里21章22节这里的记载，好，就是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这个亚比米勒是什么人啊？当时他是亚比米勒是这个基拉尔的王，当时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好，他寄居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啊，这个菲哥，他都发现一件事情，他就发现这个什么亚伯拉罕他自己说什么，他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啊，是不是？周围人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蒙福的人，他是一个蒙神保佑的人。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必住在什么？全能者的荫下。今天所以好，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他凡是顺服神，他跟从神，信心的道路，他也蒙神的保佑和祝福，他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好，所以我们看到诗人他也是讲他个人的经历。第二节我们就看到，那第三节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而且呢，他开始由他自己的经历对别人做出劝勉了。他原来是说谈到他自己，他前面不是说，他说啊，他是我的避难所吗？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吗？那谈他自己的事情。接着第三节他开始说他做劝勉的话，他在劝勉别人，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这个劝勉也是根据什么？第一节的话，你假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话，你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他就要救你脱离什么？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捕鸟人的网罗呢，那它是一个啊比喻的用法。好，捕鸟人就是好像做一个这个做一个陷阱啊，把鸟做一个网罗来捉鸟的这样的人啊。那这是一个比喻的用法。那也就是好，他劝勉说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你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话，你就不会陷入恶人的网罗。好，神在暗中会什么保守你，甚至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也不至于其他要害你啊，但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神什么可以保佑你，保护你的。好，不至被恶人陷害啊。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不敢说跟这个这样子自夸啊，但是我有些我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神曾经保佑过我，而且不止一次啊，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以前在远方的时候也常常出入这些地方，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感谢神啊，反正他就说，你今天跟神有亲密关系的，即使有人要害你，但是神可以什么暗中什么保护你。你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什么全能者的荫下。好，那接着他这句话，他说这个诗人说什么呢？和毒害的瘟疫啊，神也要什么救他们脱离毒害的瘟疫啊。好，也就说明在瘟疫中的话，也不至于因瘟疫而死亡。那我们现在有 COVID-19 啊，那这句话，好，那你这个是对我们第一个，我说你要认识我们到底是不是算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你跟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那另外的话，这个诗人说，假如说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这个他神也要救你脱离什么毒害的瘟疫。感谢神呢。好，那第一个我想瘟疫在圣经怎么理解呢？好，在圣经当中，我去翻了一下圣经，看到 各地有记载瘟疫的事情，圣经里面记载瘟疫的地方，这些经文，我发现我可以归纳出一个结果，瘟疫可以被视为是神的审判和刑罚。那不止一处你发现呢，举个例啊，历代志上21章呢，那大家可能我们以前读历代志嘛，那谈到什么？那时候大卫数点人数啊，以色列的人数，是不是在这件事上他得罪了神？因为他不是神叫他数点的，后来神派先知加德来见大卫。好，然后呢，神要刑罚他，要降灾给以色列啊。那神要大卫选择什么？神所要降下的刑罚，结果大卫选择什么？落在神的手中啊！他说他什么？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神一个选择是被敌人追杀嘛？他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 结果好，那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结果神就降下瘟疫，降下瘟疫，结果以色列死了70,000人。你就看到瘟疫它是什么？神的审判，审判临到。好，但其实这个诗人的经历说，即使在瘟疫当中，即使在审判当中，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他能够什么？神要拯救他脱离毒害的瘟疫。这里第三节他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络和毒害的瘟疫。那第四节他说，他必用自己的鳞毛什么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什么翅膀底下。那这里的话，这个诗人呢，他是一种比喻的用法，他把神形容成一只大鸟，是不是？大鸟有鳞毛啊，有这个羽毛，是不是？还有翅膀啊，所以他就把神比喻像一只大鸟，那你就躲在大鸟的翅膀和羽毛底下，那你就不至于什么遭害了。神要遮蔽你，神要保护你。就住在神的印下，是不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印下，就是蛇要遮蔽你，要保护你。然后他说，他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神的信实，好，守约什么施慈爱，所以神的信实是大小盾牌。好，那盾牌就是什么？保护的意思啊，在瘟疫、在毒害中的保护，在仇敌陷阱下的保护，神是你的保护。他的信实，他所应许的，他所说的话，他应许的，他要拯救你脱离一切的仇敌的攻击啊！即使在恶人和网络瘟疫毒害中，神要保护你的平安，不被所害啊！感谢神。好，那瘟疫中得到神的保守，哇，这个是好。我在写这篇。因为这个经文不好解啊，也不能乱讲嘛。但我就要想一个有没有真实的例子啊？我就想到差不多20多年前，我读过一本书啊。20多年前，我那时候还没有全职啊，叫做《渠劳的祭司》，他是翻译的。是这本书现在还有，在台湾你现在网络去查，还是有中文翻译的，但已经不是最早那个版本了。但内容应该大概还是一致的。好，那他是讲到一个英国的代祷者名叫哈维尔的传记。好，那我要准备这个讲章呢，我的中文本我不见了，找不到了哈，所以我在网上查一下有英文本，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英文本，就是差不多1个多礼拜以前了。好，那这个人哈，这个叫 Reese Howell 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本书没有，那我重新去读的这本书，现在英文也有哈，你在Amazon可以买到啊。你欢啊，我鼓励大家哈，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来看这本书。这个人是啊神重用的仆人啊。好，那他当时哈，我读了这本书就做过去一个礼拜啊还没有读完呢，但是非常得到激励，因为我以前读过哈，当时那是读中文。那这个人呢，这个哈维尔这个人，他12岁的时候就是辍学了哈。啊，那结果他在矿场工作，啊，就是挖矿啊，挖煤矿啊。好，那他是英国人啊。那当时的话，他蒙神的拣选，他属灵上非常渴慕。你去看他的传记，你就知道。好，那非常的敬虔呐。他有个特点，他愿意随时顺服圣灵的带领，愿意真正就是愿意完全对己死，为主而活。我们讲十字架的道路，他就是走这条道路。那结果的话，他什么呢？哈，他成了一个代祷者。好，后来他结婚了。哈，他们夫妻呢被神差派了前往非洲去宣教，他也带下复兴啊，圣灵降临，他记载那些圣灵降临浇灌下来的这些情景，就像五旬节啊。好，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好，很多人信主了。但是他当时他说那个在非洲那些哈信主的很多都是妇女孩子，但是非洲的男人呢好像心很硬啊，没有几个啊信的哈，所以福音呢
一直没有办法在他们中间有大的突破。那在1918年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什么事情啊？这发生了什么？西班牙的那个大流感，大家可能这次 COVID-19， 我去注意了，我开始意识到原来以前有发生过啊，像西班牙大流感。好，那我看了一下资料呢，它当时也是全球性的大瘟疫啊。好，当时呢造成差不多几千万人死亡了，千万人级别的，有个数字我看到是5000万人死亡。好，在那个时候。这个哈维尔在非洲的工厂，他在河厂1918年才当地传福音，结果呢这个瘟疫也传到了他们那地方，他们面临什么瘟疫的攻击。那他们夫妻当时是住在这个福音站，福音站就是 Mission Station 啊，那是宣教士还有其他，像他们也有做医疗的啊，做这个教学的，这些宣教士还有传福音的啦，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聚会和布道的场所。结果你知道他染上了这个病，就说他也染上了这个病。而且大家注意啊，1918年啊，当时有没有疫苗啊？没有疫苗。他在非洲的福音站，他们医疗条件也不是那么好。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多天发高烧了，他情况也很危急。这时候他的记载，他说圣灵感动他，他说他在床上躺着，圣灵感动他说：“你为什么不求神来医治你呢？”他认为他有啊，他认为他有祷告。那圣灵说：“其实你的祷告是并没有信心啊，要圣灵要他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主耶稣说什么？信是得着的，就必什么得着。马可福音的话，那他这个时候明白他，当你看他的故事啊，结果呢，他就得到神大能的医治，他3天之内就完全恢复了，而且再也没有染这个病了。他在瘟疫中，他真的经历到什么神的保守，存活下来。你去看他的见证啊，他跟神的关系啊，是甚至我觉得神真是活神啊，不是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知识啊。你去看他圣灵直接跟他说话的那个经历，而且事情怎么应验的啊？但建议大家去看看这本书，现在还在哈。这很快，你看叫做 Rhys Howell Intercessor， 他是一个代祷者。好，那结果呢，他真的经历到什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所以我看到一个真实在瘟疫当中得到神保守的例子，而且是什么？不仅是 Howell 个人在瘟疫中保守，得到神的保守，更在瘟疫中神施行大能的拯救啊！瘟疫是刑罚、审判啊，但审判中有恩典啊。在当时的话，你想想看，他是在非洲人中间传福音啊，他住在非洲啊，啊，结果他当时他周围的人非洲人啊，疫情严重啊，很多人死亡啊，啊。甚至他们那些非洲人所相信的当地的什么当地的巫师能够到他们相信的非洲人，像巫师能够保护他们呢、啊、结果巫师也染病死掉了。好，结果这些非洲人就打发人来看这个哈维尔、啊、他们在福音站嘛，他们住在这个福音站啊。好，还问他们说，哎，你们福音站里面有没有人死亡啊？啊，他说没有啊，没人死亡。那接着这些非洲人问啊，那这样你们中间啊，没有会在瘟疫中死亡的吗？啊，他就说你们住在福音站里面，你们这些宣教士，你们中间没有人会在瘟疫中死亡的吗？他提这个问题啊。哇，这个
当时圣灵就感动这个哈维尔，他告诉他说，在福音站里没有人会因瘟疫死亡。哇，要我今天坦白讲，这个真的是要有信心啊，而且他真的要与神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啊。圣灵当场的话，那你敢宣告出来？哦，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与神有什么亲密关系的，他当场信心的宣告，而且这个变成一个应许了。神圣灵是活神啊，现在神上次对你说话的是什么时候？圣灵当场就向他显明。那这些非洲人听了他们就回去了。还过了几天又来了，问什么？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死亡呢？他们也不完全相信啊。他说没有啊，而且他再次告诉他们，对这些非洲人说什么？在这个福音站里没有一个人会因瘟疫死亡的。好，那结果这些非洲人怎么说？他说是否可以让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来住在福音站呢，躲避死亡啊？他们要来躲避死亡啊，因为哈维尔说住在福音站里面没有人会死亡了，那你福音站还有地方住啊？那我们这里死了这么多人呢，那只要到你福音站里面都得救的话，都不会死亡的话，那你们可不可以让我们有一些人来住在你福音站呢，来躲避死亡啊？他回说让他们过来啊，我来照顾他们，他还有他妻子，他们也学过医学，他们出去宣教前学了15个月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啊。他说我们来照顾，并不是说他们中间没有人生病啊。好，而且说没有一个会死的。好，但是哈维尔提出了要求啊，这一位他提出了要求，他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过来，你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神，我的神是什么？是活神，他能在那些什么，那些巫师和你们祖宗的灵无能为力的地方来帮助你们。有个条件，你要相信我的神是活神啊，你要接受耶稣啊。啊，结果几个小时以后，一对脸上充满惧怕的人带着什么被子、褥子，带着他们的杯子来到什么福音站，而且其中包括那些什么最抵挡福音、心最硬的这些非洲的男人，来了几十位啊。那哈维尔夫妻呢，就尽心的照顾他们，有3个多月之久。其中你知道，哈维尔的妻子啊，他也染上了流感了，而且病情非常严重了。那哈维尔对他妻子说，你不能死啊，他一死的话，其他所有人都什么失去信心，因为他说圣灵说的，他圣灵感动他说的，一个都不会死在福音站里面。结果他们都蒙神的什么保守，所有福音站里面的躲避死亡的人，包括哈维尔他们父亲，没有一个人死亡。感谢神啊，这个我们的神他是什么？是真神，是活神，他能够真正在疫情当中保守在福音站里面所有的人。后来在疫情以后，那些原来心最刚硬抵挡福音的男人，非洲男人都来到教会来什么敬拜真神。所以呢，这个瘟疫不但是让哈维尔他自己经历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还有这个真实的经历啊，更是什么神在
瘟疫当中，是审判刑罚当中呢，保全了这些非洲人的性命呢，而且拯救了那些什么心最刚硬、最抵挡神、最抵挡福音的这一群男人。感谢神！所以我后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神的话语啊，好啊，真是什么，真是超过了他所应许的。在诗篇啊，诗篇138篇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诗篇138篇第二节，一起来念经。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什么应许，超过他所应许的。他不仅在疫情当中保护了哈维尔他们这些近前的人，还而且什么？施恩给，借着福音在，借着哈维尔的信心，神做工啊，给这些什么非洲人，原来在疫情当中，他们可能都要很多人都要死亡了，但是他能够得到什么？不仅是身体的保守啊，而且是悔改信耶稣。我们的神什么真伟大？我们信的不是一个头脑知识的神啊，是真神。是活神，今天还活着，活到永远。感谢神。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心里真是很感恩。好，那今天其实这里对我们其实有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很重要的是要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就必住在什么全能者。所以你平常就是要与神有不断有亲密连结的关系，那你才能这应许就必住在什么全能的影响。神在各种环境当中都保佑你，甚至我们看到亚伯拉罕那些他得神的保守，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腓格说，你在各样事上都有神的什么，周围的人都看出来。那你只有你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那今天是我们新的一年啊，2022年啊，所以我想的话，我们今天要看重与神之间要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那当你要与神亲密交通与连接，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我想就是什么，圣洁，是不是？神就是光，在他什么毫无黑暗啊！非这里说希伯来书，他说这里说非圣洁什么，没有人能见主。所以今天圣洁是，你假如不圣洁，你根本就是，你不要说住在至高者的隐处，你神都看不见了，神是完全没有罪恶的啊。所以很重要是要圣洁啊，我们不要自欺吧，不要认为自己犯点小罪没有关系啊。我以前有个人跟我讲，哎呀，我们都是罪人嘛，所以我们犯点小罪没关系的啊。还有一次我听一个祷告，他说，哎呀，上帝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大人不计小人过，神什么断不应有罪的为什么无罪，要追讨他的罪，你不信吗？你今天你敬畏神啊，你不要认为犯点小罪没关系啊，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我们今天求主恩待我们，远离罪恶，敬畏神。假如你犯罪一直心意不悔改的话，那你跟神的关系一定有拦阻的嘛，那你怎么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那你在瘟疫中你会很害怕的啦。好，所以我们求主怜悯哈，最重要我们今天要有一个柔软的心呢，不要消灭什么圣灵的感动，不要使什么圣灵担忧。那我们要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被拣选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目的是出黑暗进入他什么 光明的国度啊。我们是什么？光明之子啊。我们今天有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今天有这个尊贵的身份啊，那你还去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吗？你还要得罪神吗？你要看看你的身份啊。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今天要远离罪啊，过圣洁的生活啊。说明话有点激动啊，所以这方面我们真的啊，不要认为犯罪没有关系啊，神都是怜悯的，当神是怜悯的，但是主的宝血只有在悔改的人身上才有作用啊。那他宝血当时永远有功效，他可以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心，使我们侍奉永生神嘛。主的宝血不是白流的。那你这样，你真的认罪悔改，你就是什么？有无愧的良心，你就行在光明中了。但是就怕你不把罪当成罪啊，你认为这个没有关系，那你就什么？那你真是与神隔绝了。你跟神的关系怎么亲密嘛？神想跟你亲密啊，啊，神想亲密我们。神说：“你们若亲近我，我就必什么？我就你们亲近我，就必亲近你。”但是你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他今天我们要什么远离罪恶，不要认为啊，哎呀，犯点小罪没关系。圣灵已经说话了，我们就要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啊。那另外的话，除了圣洁以外，我觉得我看到这个浩尔的故事，我就发现他另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什么？他真的愿意舍己啊！好，他彻底对付老我。好，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让神在一切事上掌权。他自己的见证啊，你可以买这本书来看啊。啊，他自己见证里面，他说他曾经想发大财啊，他甚至他二十出头吧，他就跑到美国去，他原来是英国人嘛，听说美国赚钱容易啊，他就跑到美国来，结果后来啊，神让他看到其实金钱变成他的偶像。那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不能侍奉神又什么侍奉马门啊。错了，他就什么，他经过也是很大的征战了。你这个真的是一个征战，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嘛，哎呀，这个我做的很多年都是这样子的，叫我改变很难的。好，那但是的话，他经过了征战呢，他从金钱上完全得到释放。好，他后来他有一种观点呢，我坦白讲，我今天也是做不到了。他认为钱不再是他的了，完全是属于神的。好，神决定，啊，神决定如何使用神给他管理的那些钱。他经过好多次这种神最后一分钟供应他的事情，最后一分钟，神把钱送到他手上了，他都没钱了。而且这坦白讲，要我的话，我今天都。哎呀，我觉得，哎呀，坦白讲，真的，我还有 long way to go 了。好，很多东西我们没有放手，好，我们还抓在自己手上。好，结果他能够得到什么？得到自由。在金钱上他得到自由，但我们今天生命中可能我们还有很多的偶像啊，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要权力，有些要出名。是不是有些充满了个人的野心，他要自我实现了？那其实这些我们都需要被神对付了。所以这样子，我们很重要，并不是说保罗也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但是你要有个 attitude 是什么？保罗说我乃是什么？竭力的什么追求，要得着什么？基督所得着我的。今天我要竭力的追求啊，我们不是三心二意的，我们要完全竭力追求，我起码要这个态度嘛，是不是？那不能说我现在好像啊，就是这样子了。但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要在基督里一天什么心思一天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天要这个态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有这种态度，那我们愿意竭力的追求呢？好，
那我们生命中那些软弱的地方，我们胜不过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呢、啊，使我们得到释放。好，那你竭力追求的时候，你就会来到神的面前，你就向神祷告。你可以说，神啊，这个地方我是有问题，圣灵已经告诉我了，但是你有所有的能力啊，我愿意被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竭力的追求，好，然后你能够真正什么，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啊，那我们才能住在什么至高者的隐秘处。你真的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啊！你看被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啊，其实主耶稣也曾在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什么？我不再称你们仆人，我乃称你们为什么朋友？因为父所告诉我的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他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我就称你们是朋友了。”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竭力的追求啊！所以的话，当你有这个地位的时候，你今天是一个蒙福的人。你像哈维尔，他自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也给周围的人，你看那个非洲这么多人，经由他的这个见证啊，经由他的服事啊，那带下悔改的复兴。好，所以在新的一年呢、啊，最后我想是以啊罗马书哈、啊、第十二章第一节的话来劝勉大家，就是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一起来念一下，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我们要有这个 attitude， 我们要有这个心智，就是我们愿意竭力追求，我们愿意把自己什么献上，当作活祭。那我们要对罪死，不要再活在罪恶当中。对己死，好，不要就说生命中那些这些偶像啊、私欲啊，要被对付掉，而且为神而活，那这样你就能够与神什么啊建立亲密的关系，那自己蒙福，也带下祝福，感谢主。好，这是新的一年，愿神都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好，主啊，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啊，因为这些也是靠你的恩典啊。像保罗所说的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主啊，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就有这样的心智，活在你的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好。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